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。在过去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介绍了告解盛世，那就是七件盛世当中的一个。在告解篇当中，刚开头我们提到过要醒察，那么醒察什么呢？醒察就是天主实践、圣教四规，然后习最宗。因为在节目当中时间不够呢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比较详细的介绍。为什么要特别详细的介绍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天主世界，还有圣教四规等等，都是我们教友具体的生活当中应当遵守、应当照着去做的。很多人常说：“神父啊，我受洗成为天主教徒，是否我就念念经、星期天、主日去望望弥撒就够呢？”言外之意，好像宗教信仰生活就这么一点点而已，那未免太贫乏了。所以，天主世界、圣教四规等等，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应当要实现的。在这里，我突然间想到了有不少的人，他们由于对天主的道理不了解，也因此他们觉得，哎呦，当一个教友的话多可怜呐！因为我如果不受洗的话，我根本不受到任何的束缚，我可以我行我素，我可以按照我自己喜欢的去做，不喜欢就不做。他说，如果我受洗了以后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受到太多的束缚。星期天望弥撒不能跑出去玩，我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因为不够了解，因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叫我们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就如同孔子，他曾经对人生他做了一些界定，他说：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是的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但是为我们一般现代的人，我们觉得自由是像刚才我说的，我喜欢做的就做，不喜欢做的就不做。其实这个不是，从心所欲，但是有一个很具体的先决条件，那就是不逾矩，那就是不违背伦常、法律、道德等等的。在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当中，所谓的不逾矩，就是不违背天主的诫命。那么天主诫命，我想上次我们多少提了一点。那就是有10条之多。我想听众朋友，如果不是教友的教外朋友的话，你听了会觉得，其实天主世界就是一个愿意做好的人，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守的嘛。只不过呢，实践里面用的词是比较消极的，什么不可杀人、不可犯奸、不可偷窃等等。如果用现在比较积极的方式来讲，所以不可杀人、不可自杀。就是要尊重我们个人的性命，还有别人的性命嘛。不可偷窃就是要尊重别人的财产权。那么，当彼此在尊重的时候，我们也得到尊重和保障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我觉得实践的是真正帮助我们从心所欲，但是不逾矩。好的，那么现在我们就一条条来解释。第一条就是听从一个天主在万有之上。怎么叫做听从一个天主在万有之上呢？过去节目当中，也许我们曾经提到过，那就是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都是多神的崇拜，这个也是神，那个也神。就像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就是这样的，里面是多神崇拜，甚至有时候连狗都拿来拜，称之为义犬。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民间的故事，有一个家庭他出海了，在船上有条狗，那么这条狗后来。这个家庭因为船碰到飓风轻舟，所以全体死亡。这条狗本来可以游泳回岸的，但是呢，它陪葬，所以称之为义犬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就去拜这个义犬，而且把它立庙。我想这样的一种敬礼的，已经到达了一个所谓的非理性的东西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一个例子而已。我们知道，宇宙间只有一个天主。那么刚才我讲的漏了一点，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，它都是一神教。据我所知呢，那就是第一个，犹太教是一神教，天主教、东正教、基督教还有回教都是一神教。回教称之为阿拉真主，其实呢，回教的阿拉真主就是我们继位中的那位天主。因为历史告诉我们，回教的阿拉伯人的祖先是伊斯玛尔，伊斯玛尔就是天主教的旧约的时代。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叫做亚伯郎的，基督教称之为阿伯拉罕。他由于自己本身没有生育，也因此他的太太蛮难过的，所以叫他们一个埃及的婢女 跟亚巴郎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伊什玛尔。但是当这个卑女生的一个儿子给亚巴郎之后呢，就把自己捧得很高了，看不起撒拉伊，就是亚巴郎的原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母子被亚巴郎赶走了，后来就变成阿拉伯的祖先，后来慢慢的就有了所谓的回教。所以他们称之为真主，其实指的就是在圣经中的天主上主。好，所谓听从一个天主在万有之上，就是说宇宙间只有一个造物主天主，没有其他的神。那么这方面，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的，就是像我们每个人也只有一个生身之父啊，我们不可能有两个父亲。宇宙间的一个起源，那就是只有天主，它是无始无终的。天主不是被创造，如果天主是被创造，那么他不已经不是天主，所以天主他自己是没有开始，没有终了。就如同在旧约里面，我们曾经提到过，他们在埃及受奴役长达400年之久。后来天主教梅瑟，基督教称之为摩西，跟他的哥哥亚郎把他们带领出来，过了红海，进入到西乃旷野中去。那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，就是他们在天主的带领之下，终于从奴役中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后来到了西乃旷野里面去，我们知道到了旷野里面，天主召叫了梅瑟上山，长达40天40夜。后来他下山的时候呢，他搬了十诫。那么十诫的第一条就是很清楚，除了一个亚威，基督教称之为耶和华的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。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宇宙间只有这么一个神，而他的名字呢实际上没有名字。因为当时梅瑟蒙召的时候，天主派遣他到当时的法老王，就是埃及国王那里，告诉他让希伯来选民能够离开，回到他们的故国家园去朝拜天主。那个时候亚巴郎梅瑟就问了，他说天主啊，当然他不叫天主，他说你到底是谁，因为毕竟国王会问我。后来天主告诉他说，我是自由者，不是自由不自由，而是自己有的。这一点很清楚，就是说天主他是没有开始，没有受造，他是永远在，常常的在。好的，所以听从一个天主在万有之上，那就是除了一个天主亚威上主的，没有其他的神。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如果拜邪神偶像等等的话，那是绝对不对的，因为这他们并不是神。哪怕是我们天主教也是一样的，有很多人认为天主教好像是拜圣母玛利亚，还有拜其他的圣人圣礼，其实这种讲法的要澄清的。因为如果我们把圣母玛利亚圣贤当作神去拜的话，那么是违背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信仰一神论，同时也是违背天主的第一诫。我们只不过把圣母玛利亚当作是耶稣的人性的母亲，她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一个圣贤而已，其他的圣人圣礼我想也是这样的。关于天主教敬礼圣母，我想在这个地方重新再解释一下，因为很多的人对天主教有很多的误会。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笑话，可能也是一个真的故事。有一个老太太呢，因为她经过天主教堂，后来看到天主教堂站在外面，她看了老半天在想，她说奇怪，有天主教有基督教，那么到底差别何在呢？后来他自己想一想，想到结果他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基督教是拜耶稣，那么天主教是拜玛利亚。我觉得这样一种看法是因为出自无知了。刚才我们讲过，圣母玛利亚她并不是神，因为人再怎么完美不可能变成神。那么为什么天主教对圣母有特殊的敬礼呢？我们必须要话说从头。耶稣基督是救世主，他为了降生成人，居住在人当中，因此他必须要取得人性。因此在旧约里面早已经有了一个预言，那就是创世纪。因为那时候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， 后来呢，天主就许下了，他说看将来有一个女人要怀孕生子，叫做厄玛诺尔。厄玛诺尔就是上主与我们人同在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女人就是圣母玛利亚。圣母玛利亚她是犹太的一个少女，她当时年纪轻轻。在旧约里面有这么一种传说，当然圣经并没有记载的，那就是圣母玛利亚3岁的时候独自到圣殿去，圣殿就是犹太人在世界上认为最接近天主的地方，那是在耶路撒冷，我去了3次。到那里去做什么？他把自己完全交得给天主，他说天主啊，我这一辈子要完全按照你对我的计划去做。但是圣母玛利亚是一个犹太少女，根据他们的习俗呢，10来岁他们就必须要许配给别人了，所以圣母玛利亚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她随俗，她跟他们的一个邻居叫做若瑟的，基督教称之为月瑟，订了婚。好了，圣母玛利亚她订了婚之后还没有过门，她常常也喜欢祈祷，就如同旧约中的犹太人一样的，他们等待的墨西亚救世主的来到。有一天圣母玛利亚在她的房间里面，这个房间呢我也是去过了3次，外面一个教堂叫做领报堂，就是圣母玛利亚从天使手中她领报了天主给她的命令，给她的使命和计划。她在这个大的教堂的后面呢，就是祭台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屋子，现在剩下几根柱子，那里有祭台，这个就是圣母当日她的闺房。圣母玛利亚在那里像大家一样的在祈祷，祈求墨西亚救世主早日来临。突然间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后来知道就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天使加比厄。他对圣母玛利亚问我说，他说万福玛利亚，满被圣宠者，玛利亚你是荣得到天主最大的福气，因为天主的宠爱充满了你整个的人。这时候圣母玛利亚非常的惊讶，他说到底是谁？他说我是天主前面服务的加比厄天使。他说天主愿意拣选你做他的人子，就是圣子的母亲，你将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玛利亚当时年纪轻轻，他说我刚订过婚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？我觉得圣母玛利亚他这样的问并不是代表他信德不够，因为根据人之常情，我们的常识，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怎么可能怀孕生子，更何况在那个时代非常淳朴，不可能有不正常的性的关系。我觉得玛利亚这样的问呢是一个非常的正常。那么这个时候天使加比厄告诉他说，他说玛利亚你放心，因为上主天主的圣神的德能要荫庇你，天主的爱要帮助你。玛利亚年纪这么小，我想对圣神大概不够了解吧，因为圣神是后来在耶稣的口中亲口告诉我们，在旧约中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像而已。这个时候玛利亚也没有再问什么叫圣神，什么叫德能，到底怎么可能。但是圣母玛利亚她怎么说？她说看，我是主的婢女，一切按照你的话成全于我。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救世主，他以仆人的身份来完成救赎的工程，因为第一个亚当他不服从，给人带来无穷祸患，而第一个夏娃也是如此，而圣母玛利亚被称为第二个夏娃，耶稣是第二个亚当，他们要以绝对的服从来完成救赎人类的计划。所以圣母玛利亚称自己是婢女，这是非常恰当，正好是跟耶稣讲仆人是可以讲是对比的。好的，那么圣母玛利亚讲了这个话以后，后来耶稣就在圣母的台中行程。那圣母玛利亚为了帮助耶稣，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，到最后呢，终于呢他帮助耶稣完成救赎的工程。比如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他在耶稣赦罪的那一年，我想为什么特别提赦罪，因为他们犹太人赦罪的好像已经是成人了，我曾经在耶路撒冷看到他们赦罪的小孩举行成年礼，所以呢他们把他带到了圣殿去，我想大概是这样的。过节是8天之久，等到他们回去的时候，一天路程走完了以后，才发现耶稣并不在人群当中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惊慌着急，花3天3夜之久在圣殿看到了耶稣跟那些经师法学士在那里论道。 那个时候，玛利亚身为母亲的免不了总是会有点维持。她说："孩子，你为什么让你的爸爸跟我这么痛苦地寻找你呢？"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耶稣并没有安慰他们，也没讲对不起，也就是说："难道您不晓得，我首先该做的是天父交给我的拯救世人的工作吗？"耶稣并不是不孝，耶稣只是借着这个机会告诉他们，他到世界上来，当然人子的责任要尽，但是更要紧的，他对天父有一个人子应当尽的责任，那就是种最大的孝，就是要实践天父叫他救赎世人的计划。所以后来他们带着耶稣回去，耶稣以30年的岁月在那个地方呢，隐居在那里工作准备。当然有3年，开头3年，我们也知道他是在埃及度过的。一直到了30岁的时候，耶稣离开家。你想想看，圣母玛利亚舍不舍得？当然舍不得，因为圣母玛利亚是有血有肉的一个妇人，当然她会舍不得。特别是因为她的先生若瑟已经离开人世了，所以他们母子相依为命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圣母玛利亚还是让她的孩子走。最后呢，耶稣他走苦路的时候，圣母玛利亚受了很多的苦，所以最后呢，还是完成了救赎的工程。所以因着圣母玛利亚的合作，所以耶稣终于呢，他完成了救赎的工程。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不能够讲，下礼拜我要继续再介绍一点关于圣母的道理。再见，天主保佑。